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大家晚上好。我们昨天哦谈论到这个中医方疗，我觉得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好奇哦，因为其实关于这个调理体质啊，大家应该都是平常会想要做一些调整，不管是透过这个生活作息的改变，或者是用一些外力的方式哦，看能不能适度的调整自己的体质，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状态哦是比较好的。节目一开始呢，进入的就是生活进行式的单元，我们要再度邀请到的是李嘉玲医师哦，要跟我们继续谈谈中医方疗的一些专业知识，还有大家平常假设有这样的需要的话，有什么样的管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迷思是大家特别应该注意的呢？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进行式，放慢生活的步调，倾听城市的脉动，规划专属自己的生活进行式。来到今天的生活进行式，我是微微。我们今天同样要延续昨天谈论到这个中医方疗百科哦，再度邀请到的是李嘉玲医师。医师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谈论到这个中医方疗哦，其实我自己常会想说，其实方疗在台湾其实蛮夯的哦，我觉得很多男男女女可能都有试过类似的，包含是给人家做这个按摩相关的、
啊、
或多或少都会使用到可能精油相关的一些产品。
嗯，
那我自己也蛮好奇的，其实因为医师是这个中医的背景，然后会来看说台湾这个做方疗相关的现象，其实会不会觉得有一些隐忧呢？或者是大家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去也不太能分辨说这个方疗上面的使用到底是 O 不 OK 的？
对，就是说方疗这个部分呢，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些方疗师呢，他们可能不太了解精油的那个特质
哦。
对，像我曾经遇到一个患者，他因为他知道我在做中医方疗了，然后他就说他来的时候很瘦很瘦，嗯、然后营养不良，然后吸收不好、嗯，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之前做方疗师，
嗯、
那。他用的精油呢，有一部分呢，就是因为他本身有蚕豆症，
嗯，
那有些精油其实会造成蚕豆症的问题，会造成溶血、哦，所以他就贫血了一阵子，他一直不知道
为什么，
对他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才别人才跟他说，你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的，嗯、那但是他已经消瘦了一阵子了，所以他后来就不当方疗师，但这其实它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就可以避免选择那些精油的部分、嗯。对，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像熏香的部分，好了、嗯，其实我们要考虑就是，一般民众可能都觉得芳香疗法大概就是嗅息啊、熏香而已、嗯，然后就会觉得好像就大概就是只局限在这个地方，
哦、
但是其实。嗅息的部分呢，很多其实就是会有香精的问题。
嗯，
对，所以这个香精呢，对我们人体会造成影响，尤其它是人工，又是含有定香剂。
嗯，
对，那这个定香剂呢，它就是算是一个环境荷尔蒙，
嗯，
也会容易造成我们一些就是荷尔蒙的疾病啊，像乳房的问题呀、啊，哈、嗯，或是说子宫内膜的问题啊，这些等等，嗯、或是性早熟，对，这个就是。你可能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对，
嗯，是，其实我觉得多数民众因为没有很足够的专业知识哦、嗯，所以我们第一直觉，假设在跟方疗相关的领域当中，我们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哦，这味道好不好闻？
对对，
顺、啊、不顺？就是感哦，没有到很浓烈，然后觉得，哎、欸，这个味道蛮舒服的。
但是方精油里面其实也有很臭的味道
哦，真的？
对，又会闻起来像臭脚丫的味道的、哦、的一个精油，但是其实它的效果很好，但是你可以在精油调香之后。就
稍微好闻一点，
对，让它达到治疗效，然后又好闻，这样。
嗯，是，嗯、所以我自己常常也会有点忧心，就想说，其实我们很多人，例如说什么喜欢去给他做按摩，精油相关的按摩，其实你也只是当下觉得说， 很放松，但是的确没有思考过说，哎，他使用的这个精油会不会对到我的体质，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冲突？
对，或是说品质的问题？对，
这点可能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分辨的地方。那我想在医师的专业当中，因为中医跟芳疗都是专业嘛，所以其实，在很多大家常见的精油里面，其实还是有所谓的分类吧，就不是只是单纯说，哎，这个香跟那个不香。
对对对，像那个分类，就是我们会从最高的，最高就是大概就是你是。人工采集的、
哦、
然后有机栽种的、然后越往下就是变成说你可能是不是有机的，然后是用机械采集的、接下来就变成说你可能是一个混餐的，就是天然跟、人工的混餐、然后接下来就是合成的部分、所以它这还是有这个等级的差异性。真的、合成的香精，其实你接触这个行业或是接触精油酒，你其实都闻得出来它味道就是
很奇怪，这样吗？
很奇怪，就是不是天然。而且我们精油每一年每一批可能都会因为它的季节啊、或是说它的土壤的环境啊这些等等，就会影响到它的气味，所以它的气味其实会有点变动。那如果你买的精油呢，每一年都是那个同样的差不多的味道，就完全一模一样就对了，那可通常都是它已经微调过、微调过就不是天然的东西了。对，
是，所以其实大家在、例如说使用上其实也会要特别留意的地方。那在这个中医芳疗百科当中，其实有帮大家做了一些简单的分类，例如说这个体质的一个对应、或者是什么包含大家可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体质，但你可能用过某种精油，当初你只是觉得它好闻所以你用了、那你可能也会开始好奇说，哎，我用的这个到底是适合用在什么状况呢？这也是大家会觉得蛮好奇的地方。像是我自己看了里面列举了蛮多，我觉得都算是勉勉强强应该是大家平常如果假设有精油需求应该都算是常见的一些精油类型，是吗？
算都是常见的啦，但是还是有比较少见的一些部分。对，
是、所以医生能帮我简单介绍一下，像在书中其实有提到一些关于我们很多不同的体质它可能对应到的一些可能比较适合的精油类型。那我想这个也是大家可能也许现在可以检视一下，假设家里有在用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说，哦，我原来用的这个是什么。因为当初在买或者在使用的时候，我猜上面应该是不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
不会，对，一般都不
会，他可能直接告诉你说这是什么味道，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对，一般就是写那个化学名啊，然后就是写那个拉丁名跟那个英文名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像我们气虚体质的话，我们一般会用像花梨木或是说白玉兰叶、那因为花梨木呢这个它的越困难，所以我们后来就是会比较用这个白玉兰叶去替代他们的，就是那个单铁醇的成分比较高。就是说你像一个心脏无力心气虚的那种痰中的地方啊，齁，或是说心经啊肺经的地方，那如果说你可能吃完东西会想睡觉，你就是一个脾气虚，你就可以把花梨木插在脾经上面。对，那就是可以帮助这个脾经的运化这样子。对，那像血虚的话
特别当归的精油
有，真的有，本来就有，因为当归它本来就是有辛香的那个味道，
所以闻起来真的是当归的味道，
真的是当归的味道。对，但是如果你想要用补血的方式用当归来补血的话，就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你的之前讲的饮食啊，这些也很重要，你完全要用当归去擦，那你可能当归味很重，然后但是也不见得就是补得起来这样。就是说它是一个辅助的方式。然后像阴虚的话，我们就是首推是脂类的精油。脂类的精油有哪些？就是像真正薰衣草啊，佛手柑啊，然后像罗马洋甘菊啊，快乐鼠尾草啊，然后苦橙叶啊，这个柠檬薄荷，对，这些呢都是脂类的。那它还是有一点差异性在，比如说这个佛手柑它还是可以有一个疏肝的效果。对，像其他的还有一个疏肝的，像我们气郁的话就会有一些精油，比如说 柠檬，
嗯，
柠檬其实我们用的是它的那个皮，而不是、哦、不是那个
果肉。
对，很多人都误以为喝果肉就可以那个疏肝，其实是不对的、嗯。对，那是用它的皮的里面的精油。然后像玫瑰啊，哈、嗯，或是说佛手柑，那柠檬跟佛手柑的差异性在哪里？就是柠檬它的气味比较强，
嗯、哦，
所以它是破肝气的、嗯，不会像佛手柑这么温柔，
嗯、
它就是疏肝的那种、嗯、那种。疏肝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嗯、对，所以就要看说，哎、欸，你如果真的是压力很大的那种很胀的，
嗯，
那你可能就直接用柠檬去破肝气，
嗯，
对，就选择的东西就会不太一样、
哦、
这样子。
是，我不过像刚刚讲到阴虚型的这些精油的类别是大家可能平常最常听到的吧。
对，阴虚型，但是其实阴虚型还有很多，像花类的、
嗯、
花香调的，像这个莲花啊、
哦、
对，白玉兰啊，这些等等，其实它还会走心包经，它滋补的方向就不一样、
嗯、
那还有像玫瑰天竺葵也是蛮常用的、
嗯、
它其实就是可以滋补我们的肝肾，然后像譬如说你一个筋膜啊紧绷的人就蛮适合用玫瑰天竺葵、嗯、但是你要小心，就是我们用所有精油其实都是要注意不同部位它稀释的浓度都会不一样、
oh.
对，因为每个地方它能够接受的浓度是不一样、
嗯、
那玫瑰天竺葵它本身就是你如果单纯使用其实是会比较刺激，因为它有比较高的那个盲牛儿醇，
嗯，
那你稀释之后呢，其实调起来对那个我们的筋膜紧绷啊是非常舒服的，
嗯，是
对
哇。
然后像血瘀的话呢，我们就会用到什么永久花、岩玫瑰、嗯、或是说常见的乳香啊、墨药这些等等
哈、嗯，
这个就是用在一个我们刚刚讲的血瘀症，或是说你皮肤比较暗沉，其实你就可以用这个部分。然后或是有的人就是像我前面有提到肝藓的例子嘛，肝藓例子它就是会肌肤甲错，然后有时候它的那个角质层比较厚、
嗯，
你可能就会需要用到这些化瘀的
哦
的精油去辅助它，然后就达到那个疗效这样子、
嗯、哇，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大家平常常见的精油当中，它其实也有很细致的分类，然后包含了说可能跟你的体质能不能对应起来、
嗯、
然后它不是单纯就是你觉得这个好不好闻的问题，但好不好闻也蛮重要的，
对，
但它其实有很多这个专业的内容。那我想我们在这边呢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继续邀请到李医师跟我们做分享。 The day fate set us to collideThe way you look into my eyes Never thought love would come Like all was meant to happen Where you are will be where I start You've become my only star Where it's dark is where you spark I'd follow wherever you areBaby, I won't let you feel afraid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All these memories won't be erased My love for you will never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My heart's getting close I'm falling in love little by little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You're the one I won't ever let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All my life searching Now I know I found you I'll be here with you through night and day.
the fade. Hey,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I'm falling in love little by little. People come and people go. You're the one I won't ever let go. Cause I know you know our heart's getting close. We can't deny it's real.
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今天生活进行式的单元呢，同样谈论到的是这个中医方疗百科，邀请到的是李嘉玲医师。那其实我们谈论到这个中医跟方疗，因为我觉得医师很厉害，就是自己是中医的专业背景，然后方疗因为兴趣，我开始慢慢成为一种专业。可是其实在医师开设这个中医方疗的门诊之前，也在大医院做这个中医的这个医师。
对，
那做这样转换之后啊，到这个门诊就自己出来开业的时候，民众对于这样子中医方疗的接受度如何呢？因为我想很多可能来看看医生的人，他一定是遇到一些什么状况，然后希望可以得到解决哦。
对，像我最早其实我在第一间大医院的时候，其实我就有尝试用精油去治疗了。那时候我的癌症患者会比较多，像我印象中最深刻就是用肺，就是我们一般肺腺癌嘛，他会吃标靶药物。那吃标靶药物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皮肤毒性，或是说可能他脱皮啊，长痘痘，或是有甲沟炎的部分。我那时候用了中药之后再搭配了精油，效果很好，然后他患者的生活品质也获得改善。然后另外就是像鼻咽癌的患者，他去做我们做放射线治疗嘛，那他可能就会觉得口干、鼻咽干啊，然后就觉得鼻子不舒服。那时候我也是调一些精油让他就是滴鼻子，然后他也是就是觉得鼻子舒服多了。其实这个芳香疗法呢，在大医院很多安宁病房都有它的一定的角色，就是去舒缓这个患者的不舒服的状况。对，就是可以当做一个辅助疗法。然后不过那时候都是，当然是因为就是我们考这个试嘛，就是都是要收集案例，收集案例然后写成论文才会过。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其实都是无偿的，就是没有给，而且这个其实基本上不是健保，所以它是自费的。所以我后来开立了中医方疗门诊的时候是自费的部分的，有些患者会比较没办法接受，就是差别在这里。但是呢，他们如果说有看过我这些案例之后呢，慢慢累积了，就会发现他们就会比较会想要去尝试。对，像我最近有个患者，其实像我妈之前得那个带状疱疹，然后她那个脸啊就有点溃烂那样子，其实用精油效果也很好。对，因为其实精油有抗病毒的药，像螺纹沙叶啊，这些氧化物等等，然后也有一些清热解毒的，对，就是抗菌的，所以就是可以避免它二次感染的部分。然后像有一些高血压的人，高血压、失眠，或是说大肠肌躁症，都是因为压力太大的。那但是他们又不太想吃太多药，这时候呢，其实调精油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式，就是可以像我们就会选择脂类的药，让它养阴，然后再加上一些放松的像什么天马玉兰、或者说再加上一些疏肝的佛手柑等等这些，去调整它，让它得到一个舒缓效果。对。
哇，所以其实、这个中医方疗在很多可能我们医疗的现场，它可能作为一个辅助的作用，其实有发挥蛮大的效果。
对对，
哇，其实我蛮意外，像刚刚医师讲到说，也许在安宁病房上，这也是大家蛮常去使用，
很多大医院的安宁病房都有哦。对，
哇，所以等于说，像刚刚讲到说，有些皮肤的状况，它可能啊、因为这个癌症术后啊，或者是他的治疗过后的一些现象，他可能在医师的这个了解之后是可以得到一些改善的。
对对，哇，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他不能，就像我们其实之前有提到说，他不太可能完全取代某一种治疗的模式，但是他可以做一些协助跟帮助。
对，
这一点也是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接受度会比较高的地方。那您自己会觉得说，其实像自己啊，可能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无病无痛，就没有太多因为非常迫切要治疗病痛的情况下，自己生活当中习惯会用哪一些这个中医方疗的部分呢？我想这也是可能医师可能了解自己的体质嘛，或了解自己的需要之后。
对，像我会推荐广藿香精油，就是有一次我就是得了肠胃型感冒，然后就是肚子绞痛到非常不舒服，然后上吐下泻，然后后来打点滴之后也就是也没有马上改善，因为它那种通常都是需要一个时辰。那还好，我想说我家里有广藿香精油，那时候我还没有这么深入了解的时候，然后我自己来擦肚子，其实脚痛就很快就好了，因为我想说，哦，我明天还要工作怎么办？对，所以就是这个精油就得到不错的效果。然后像我随身还会携带什么玫瑰精油，那个玫瑰精油是我去那个保加利亚买的哦，对，就是那个蒸馏，真的是蒸馏的，真的，
所以还远渡重洋这样。
对，那个还非常高贵。然后这个精油呢，它是也是这个疏肝理气的，然后它有一点点化瘀的效果。对于什么？因为我最近写书忙着这些宣传啊，就是觉得容易身体酸痛。这种压力大的导致的像那个纤维肌痛症哦，对，其实我觉得它不是公主病，它是应该是皇后病。没有啦，因为就是通常都是压力大的人导致的这种酸痛的情况。我擦到最后是玫瑰精油可以缓解。对，就是因为你压力大的关系。对，然后像有时候就是太累啊，心脏无力，我就会擦一些花梨木。然后我还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上次说，那个我小孩他感冒嘛，感冒之后，然后那一次我们就是给他用那个精油泡澡，对，那个其实对于流感效果还不错，像我自己后来也得过流感，我也是这样子泡澡，然后我先生他是胸腔科医师。他也是得了流感之后，他就说：“你那个滴一滴啊，然后他就自己乖乖进去泡澡。”他就反而就没有再吃什么西药的部分，其实效果还不错。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们对于这样领域的一个认知哦，甚至说，因为讲到说这个其实体质的部分，大家常就算有的时候你就算认真的去了解，你可能还是会有点分不清楚，因为可能很复杂。如果自己大家都可以搞得很清楚的话，那就不需要医生了嘛。
对，
所以最重要还是说，因为我们也刚刚提到很多案例哦，就是可能搞不清楚自己的状况，然后随意的乱使用，反而那个病症更加严重。所以我觉得其实应该也是建议说，民众他真的有遇到什么样的身体的病痛，还是要求助于这个专业的医师，然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哦，
会是比较好的方式。对，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因为方疗其实大家会觉得说，好像是这个调剂身心灵的东西，好像没有一个就是你就算没什么病痛，你好像也会有可能会使用的东西。但是如果因为一些你在平日使用的一些状况，你可以有助于改善自己的体质，我想大家还是非常乐见的。那最主要就是说，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要，然后你可能搞不太清楚说啊，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体质，我用这个东西好还是不好，还是说我发现我用了之后好像我哪里怪怪，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个绝对不要就是随便听信网络谣言，这个网络谣言是蛮可怕的。
对对对，
医师自己会常常在这个，因为自己这两个都是专业嘛，所以也会觉得说现在这个资讯也是蛮混乱的，是吗？
像有些人就会可能会用那个喝乳香精油啊，来抗癌。
真的可以抗癌吗？
其实有研究显示是它是用做那个细胞实验是可以，但是其实很多东西都细胞实验都是可以抗癌的。对，那你没有进过 进入那个人体试验啊，其实这样子是不好，而且再加上你喝的那些精油，你没有稀释，真的很容易会灼伤我们的那个肠胃道的黏膜，嗯，对，造成进一步的问题，对，所以其实还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子使用，嗯，而且不是说所有的癌症都是血瘀症，嗯，它可能是血，应该说多数是血瘀症，但是血瘀造前面的原因，它可能是一个痰湿，一个湿热，嗯，那你做处理到后面，那也不见得是有效果的，而且你要喝到浓度多高，这样子对人在人体代谢也是一个问题，嗯，对，
真的，其实大家不要这个病急乱求医啊，嗯，就觉得看到什么哎，好像可以试一下，
对对对，
然后好像觉得这个很安全，但最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遇到这个各式各样的问题哦，还是要求助专业的医师。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假设你是觉得啊，我现在没什么病痛啊，我想要了解这个关于芳疗相关的知识，还有实际这个中医结合相关的运用，那也欢迎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这次的这个新书《中医芳疗百科》。那我自己觉得看完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吧，至少会觉得哎，多认识一个新的领域啊，甚至说像那个我即将要就是入住新家，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关于这个芳疗的使用，会觉得我在选择上我会好好来思考一下，到底不是只是闻的好闻而已，
对对对，也还要对人体无害的，
嗯，这一点也是大家平日要留意的地方哦，嗯，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的是复健中医诊所的院长李嘉玲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李医师，
谢谢大家。
9:36了，欢迎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透过中医芳疗呢，我觉得认识自己的体质哦，甚至有办法去改善一些些自己可能某些不足的地方，那先天可能不足，后天也不要失调了，大家可以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加的去研究。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医师有个很重要的观念，你的生活作息一定要正常，饮食一定要正常，不然其实你的体质就会非常的复杂，那在这个治疗上改善上也会变得非常的麻烦。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了周一到周六晚上的9:30到10:00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微微。节目最后送上的歌曲《爱这件事情》，来自傅佑轩的歌曲。那也要提醒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哦，索取了我为你歌唱动人心弦的演唱会的票，不要忘记了，下个礼拜6月15号礼拜六一定要来听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晚安。
想到你路灯下被拉长的身影，面对面的我们画面很安静，我默默地听你一脸抱歉的决定，你希望我放下这一段感情，该如何解释年轻曾经走过的风景，停留最久的是伤心，要怎么云淡风轻关于爱过这件事情，需要多少年伤心去，恋爱就像是一场的旅行，旅途上总有太